今天我们要讲一本我自己特别不熟悉的书，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呢？因为我们的主编肖老师告诉我说，他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肖老师特别重视养生和健康，所以之前他推荐大家学了《谷物大脑》，又推荐大家说这本书可以戒烟。那他是一个很重视健康的人。那这次他推荐大家这本书叫做《跑步圣经》。因为我从来不跑步，我特别不喜欢跑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儿是打拳击，然后打篮球啊，甚至推杠铃，就是上肢运动我都没问题。但是一谈到跑步，我就觉得头疼。但是最近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始加入跑步的行列，尤其是我有一个多年的好友，就是你们看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主持人叫陆一鸣啊，他主持今日说法，他跟我原来身材其实差别没那么大啊，也有点胖，然后。那个身体也没那么好，他连篮球都不爱打。后来，在他大概35岁以后，突然有一天开始迷上跑步了。他现在竟然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跑步达人，他能够很轻松地跑完全马，而且所有的主持人都讲说，他跑全马是追求成绩的，就是他要几乎快赶上那些专业运动员了。然后现在你见到他，哇，一身精瘦。然后泛着光，脸上泛着那种运动的光泽，他的偶像可能就是村上春树哈，特别能够跑步的一个人。所以这本书本来我可以请他来讲，就请一个爱跑步的人来讲。后来大家讲说，你如果讲完这本书能够改变自己的话，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决定通过讲这本书的方式来对自我实现救赎，然后通过讲它来帮我自己养成一个跑步的习惯。就把它看了一遍，我现在真的有点跃跃欲试的想去跑步了哈。那么首先来说说跑步的好处吧，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山，然后阿尔卑斯河岸的那个岩壁上，至今还刻着一个就是警句，就是希腊人的这个警句。他说，如果你想聪明，那么跑步吧；如果你想更强壮，那么跑步吧；如果你想更健康，那么跑步吧。所以古希腊的人就知道跑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在德国，这本书的作者因为是德国人哈，叫赫尔伯特啊史蒂凡尼，他是德国16次世界冠军的长跑健将，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专家，而且他在退休以后就成为了教练，然后教了很多人跑步，因此这本书被德国人称作跑步圣经，因为德国人很严谨啊，所以我们选了他的书。这个在德国有500万人长期坚持跑步，在中国这个数字其实更可怕，就是光北京现在就有200万人。所以，因此你能够看到每天大街上都有人在跑步哈。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全中国大概有8000人能够参加马拉松比赛，就是跑40多公里，这是只有8000人。但是在目前能够达到20万人，你看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增长了25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上了跑步这件事情。那么跑步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我们说，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得冠军的都是黑人？对吧？都是那个非洲的黑人，因为我们的祖先就在非洲东非大草原上出现的。我们讲过人类简史嘛，就是这些非洲人保持了更多我们祖先所拥有的特征。因为原始人的时候，一个人每天差不多要跑40公里，就是你要追动物嘛，然后每天跑着，所以每天40公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一个正常的量，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一天一个马拉松，你就回到原始状态了哈，这个很好。那么，对我们每个人的好处呢，具体在身体上的各个部位哈。首先是肺部，就是跑步可以让我们的毛细血管增加，然后加大我们氧气的利用水平。你知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他的摄氧量哈是80毫升每千克体重，这是一个比率，就是每千克体重有80毫升的摄氧量，这是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这个频率。然后我们普通人没有经过锻炼的人，我们只有一半。就是我们的摄氧量只有40毫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慢跑者，你可以达到60毫升每千克体重。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每天身体内的氧气含量会比别人多很多。我现在就有时候发现，当我忙碌工作了一天的时候，我会有缺氧的状况出现，就是会觉得上不来气儿啊，或者怎么样。这就是你的体内的氧气含量下降，还有就是你特别容易打哈欠。其实人经常打哈欠，就代表着你体内是缺少了氧气含量。那当我说到打哈欠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想打哈欠，对吗？这受到了影响，也说明你们身体内的血氧含量不够哈。然后第二个是对心血管的影响，就是当你能够长期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脏容积会增大，心脏的容积会增大，然后安静脉搏和运动脉搏都会下降。安静脉搏就是你正常时候的脉搏，然后运动脉搏就是运动起来以后的脉搏，它的这个量都会下降，速度啊都会下降，然后血管的弹性会增加。你不希望自己到了晚年，因为血管很脆，所以就 破裂吧，对吧？所以血管弹性是很重要的。然后血栓和动脉硬化还有血脂都会下降。心脏，这是我们的心脏。我有很多亲戚包括朋友，有的人年纪都不大，就是心脏出问题猝死。而且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当一个男人到了50岁以后，一定要小心你的心脏。因为你们很少听说女性猝死，对吗？但是你经常听说男性会猝死。50多岁的男性是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肌肉的力量跟小伙子差不多，一个50岁的男人和一个20岁的男人力量差不多，肌肉还是很有活力的，但是你的心血管系统已经开始变得脆弱了。所以当你以为自己还是小伙子，还在从事剧烈运动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血管可能会承受不了，然后就出了意外。这种事儿就在我们身边就发生过哈。所以要小心。第三个就是骨骼。35岁以后，你们可以算一下自己的年龄，35岁以后我们的骨骼就开始退化，就开始出现骨质疏松，然后关节炎，一个台阶都上不去等等哈，你在广告里看到那些悲催的状况将来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是35岁以后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退化。那么我们通过跑步可以使我们的骨密度增强，可以增加我们的骨骼的坚固性，同时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灵活更润滑，不容易出现关节炎的状况。你们见过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人家然后走 T 台的那个吗？就是这老爷子当年演过《天地英雄》里边的那个老刀客啊，外号叫老不死的。然后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一直这么好的，你知道吗？我采访这个老人家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已经大概75岁了吧，那时候他是从70岁才开始锻炼的，就是他70岁之前生活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每天胡吃海塞的，然后胖胖的也不锻炼，然后等到7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糟糕，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老了要死了，在那一刻他决定开始上健身房锻炼，然后就开始锻炼锻炼锻炼，越锻炼那个肌肉形态越好，然后后来他就用自己的这一身肌肉去从事了一个艺术的一个行为，叫做身体雕塑，就是他用自己的身体摆出各种造型，然后讲出故事来。这个身体雕塑的这个艺术呢，很受外国人的喜欢，所以他经常被请到各种大使馆啊什么地方去演出。经由他的这个身体的改变，有很多科学家都改变了对老年人的看法。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人认为说人老了以后肌肉就没有弹性了，对吧？你就没法再练习了。但是他硬是把这个被科学家判定为没有弹性的老年人的肌肉锻炼的富有弹性，然后你看他走 T 台的样子多酷，对吗？白头发那么长，然后哗一身的肌肉，这就是锻炼的结果哈。OK， 我想起来这个老人家叫王德顺啊，他确实是偶像啊，很厉害。因此通过锻炼可以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强壮。然后第五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就是当你的跑步时间长以后，你的免疫系统会增强，然后会减少感冒的症状，消化系统减少便秘和肠道出血。在激素部分呢，你会分泌更多的内啡肽和血清素。大家可能不熟悉什么叫内啡肽，就是当你运动量高的时候，你体内的这个就是肌肉哈，肌肉里边的养分被消耗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是一种让人很开心的东西，就拥有这个东西后就觉得高兴，所以你没发现你经过一场流了一身透汗的运动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吗？对吧？因为你体内分泌的内啡肽，还可以减少你体内分泌过多的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些东西，就是那些东西会带来压力，那是压力激素，就神经递质嘛，当中的压力激素。而这个内啡肽和血清素呢，会让你觉得开心。血清素就是我们讲过那本书，叫做《压力管理从大脑开始》那本书，对吧？那本书里边就是专门讲血清素的。血清素会让你的头脑清醒，每天早上被鸟叫声叫醒的那种感觉，就醒来以后觉得啊，好舒服啊，那种感觉就是血清素充足的时候。所以你发现早上起来的地铁里边吵架的人就要少，而晚上回家的时候地铁里边吵架的人就会多。原因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人们血清素消耗殆尽了，所以这时候人们普遍的缺乏耐心，容易急，而早上起来人们普遍的神清气爽一点，会更加冷静啊。所以当你跑步的时候，你体内能分泌这样的东西，会远离抑郁症。我们讲这个谷物大脑说一定要过上有活力的生活，对吗？所以跑步可以给你带来以上这么多的好处。那你说我都60多了，我跑步来得及吗？哼，来得及。跑步最年纪最大的马拉松选手是一个印度的老爷爷，今年是103岁，跑马拉松，你想40多公里哈。然后完成过马拉松的女性最大的年龄是美国人，一个老奶奶92岁， 他依然跑完了马拉松。这是我们讲说关于跑步的好处。那么在跑步之前，你要首先研究装备的问题，不是说随便给你个什么东西你就赶紧跑就好了，因为跑步是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人人都说我会跑步，但是如果你跑不好的话，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大量的损伤。那你说人非洲人没鞋人都能跑呢，那是非洲人呢、啊、对吧，人家天生就能跑，那你有什么办法。但是咱们呢没有那么强大，再说你的身体都已经不行了，你的身体上已经有了很多的肥肉，你等于背，你非洲人背着一袋面跑，你想那也是很费劲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科学性。那么首先我们要从装备上保护自己哈，跑鞋。跑鞋并不是越轻就越好。我们有时候业余的人挑跑鞋就会觉得哇好轻啊，高材质。那些顶级选手挑很轻的鞋跑步，原因是因为他们体重很轻，他们本身就很瘦，所以他们挑很轻的跑鞋跑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些上了分量的人呢，我们就要挑稍微重一点的跑鞋，就是要有稳定性的跑鞋。这个跑鞋一定要有足够的稳定性，能够保护你的脚，然后穿上以后能够包裹的比较紧啊，然后穿进去之后要保证你的前面的大脚趾跟前面还有一指的空隙，不要紧紧的顶着，紧紧的顶着会伤害到脚，要有一指的空隙是比较好的。我是读完这个书我才发现，我怪不得有些鞋穿了脚就疼，对吧？但是好的鞋子穿着就是会舒服很多。然后一定要买专业的跑鞋，不要随便买双网球鞋或者买双乒乓球鞋篮球鞋就去跑步了，篮球鞋不适合长跑，对吧？所以跑的时间长了会伤害到你的身体。然后买鞋的时间特别逗，一定要下午去买鞋子。诶，没想到吧，就是上午和晚上都不是买鞋子的好时机，因为下午的时候你的脚最大，你的脚肿了、这时候是最大，你在脚最大的时候买到这个鞋子就是最合适的。如果不试一下的话最好不要买， OK？ 所以我们下午去买鞋子，不要太吝惜你鞋子的寿命，因为鞋子没有你贵，一双鞋子能够坚持的时间大概是500到1000公里，500到1000公里的这个寿命，如果你一周能够跑三次啊，每次能够跑10公里的话，那差不多就是半年的时间，就是半年你基本上就要换一双鞋子。像我呢大概5年就可以换一双鞋子啊，5年有点太长了哈，我争取做到1年换一双鞋子吧。就是500到1000公里的这个寿命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功能性运动服，这个我特别喜欢，虽然我不跑步，但是我买了很多功能性运动服啊，都买最贵的，因为它不跑步它穿着也舒服啊。跑步界有一句名言叫做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够好的衣服。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穿一个纯棉的制服，纯棉的 T 恤就去跑步了，这是特别不可取的方法。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纯棉，说纯棉穿起来透气啊很舒服啊，但是你发现纯棉的衣服只要一跑步就出汗，出了汗就贴在你身上。贴在你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带来感冒，然后因为皮肤交换这个不顺畅，还会毛孔堵塞，还会长痤疮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穿那种速干服，我就喜欢穿速干服。昨天我穿了一个速干的裤子，然后被大雨淋透了，雨下大雨淋透了，淋透了以后坐那儿跟人聊天，十几分钟就干了，很舒服。然后今天早上接着穿啊，都不用洗，特别好。所以一定要买好的衣服啊，功能性的运动服，这是很好的。还包括那个像冬天的时候有外套，对吧？双层的这种衣服，外边可以防着风，然后里边还可以换气的这种衣服，贵是贵一点，但是买一件能够穿很长时间，对吧？然后这个还可以买那个叫导汗带，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咱们普通人跑步的时候经常会汗就流到眼睛里边来了，对吗？然后你就要擦呀擦，一边跑一边擦，擦的整个脸上都疼疼的。那个导汗带你只要把它勒在那儿，然后它那个汗水就流到后边去，然后顺着后背这么一直流下去哈。还包括一些现在很常见的 APP 啊，就手机里的跑步的 APP 哈，然后手环呐、等等这些东西，能够帮你测心率，然后甚至定位啊、计速度啊什么都会有。这些东西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基本的跑步装备。我不是跑步发烧友哈，所以我只能介绍到这儿了。但是你要让陆一鸣他们来讲这个，那能讲一下午，就是那商店里边全是卖这个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开发你的需求，也不用太过分。我觉得有这么几样就够了，对吧？这毕竟是业余的嘛。然后训练的时候有两种特别重要的控制训练的方法，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边的一个重点。第一个控制训练的方法叫做根据呼吸来控制。为什么要还没跑呢就首先学会控制呢？就是你知道一个新手在跑步的时候最常怕出现的问题是受伤，就是你还没好好锻炼呢，先把自己给搞伤了，对吧？或者这个拉伤，或者是这个运动过量，然后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要首先学会 How to stop 啊，我们知道怎么样停止啊，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这个节奏。所以第一个方法叫做根据呼吸的感觉来控制。那么在平路上跑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节奏是每跑四步要呼吸一次，一二三四，每跑四步呼吸一次，这是比较正常的节奏。然后当你快跑的时候，比如说上坡啊，或者快速加速的时候，这时候你基本上能够做到每跑三步来呼吸一次。但是有时候当你跑到了两步呼吸一次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无氧运动的阶段。就是我们跑步追求的是有氧运动，对吧？有氧运动会对我们的身体各项机能产生很大的好处。无氧运动大部分用在哪儿呢？就是专业运动员增强力量型的，对吧？他需要突破极限的，这种叫无氧运动。像我过去去健身房练健身的时候，推那个杠铃，那绝对是无氧运动，根本就不呼吸的啊，这样使劲推起来。所以我们从事的是有氧运动的活动，不要轻易的进入到无氧运动当中。所以当你发现你跑步的节奏已经变成两步就要喘一下的时候，你就要放慢节奏，这就是控制。你要放慢节奏，然后让自己的呼吸逐渐的恢复哈。然后第二个控制的方法就是根据心率来控制。呼吸你比较容易觉知啊，心率就需要有一个仪器，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率。在这里边有一个数值，就是普通人正常时候的心率大概是60到80，这是正常的。那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心率呢，大概是40到50。我特别佩服一个人叫杨利伟，就是上那个太空的那个，咱们第一个太空人。我们那时候做节目采访他，杨利伟说，我就问他，我们的记者问他说，害怕吗？就是你中间有没有曾经害怕过的时候？他说有过，他害怕了一会儿。哪会儿呢？就那个火箭在往天上飞的时候，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的话哈，火箭飞的时候突然爆裂了，你们记得吗？就是噼里啪啦的掉下很多东西来。所以杨利伟坐在那个舱里边觉得完喽，这下要殉国了，就是上面都已经噼里啪啦掉很多东西下来，爆炸了，他觉得那个火箭已经解体了。但是你知道在那一刻哈，因为他们的心率是完全地面监测的，在他说他觉得特别恐惧要死的那一刻，他最大的变化是他的心率从每分钟55下跳到了58下，就是增加了三下，就是这个异常的波动，说诶，杨利伟的心跳增加了，就增加了三下，这时候他已经觉得自己快死了。什么叫英雄，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我觉得还没进去就已经跳到200多下了，就吓成那样，但是人家感觉到要爆炸了，人家只不过是从55跳到58。哎呀，我真是特别佩服他，这是很厉害的人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率啊，运动员能够做到40到50。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复合脉搏。什么叫复合脉搏呢？就是你运动起来以后你的这个脉搏大概的量哈。一个成年人的复合脉搏一般在180减去你的年龄，然后正负10这么一个范围内是比较正常的复合脉搏。你像我40岁180减40就是140 ,140 正负那就是130到150，这是我跑步的时候应该所拥有的这个复合脉搏。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正常的 ,130 到150的这个都是正常的。然后还可以测一下你的最大复合脉搏。测这个最大复合脉搏是这样，首先做10分钟慢跑，噔噔噔噔噔，10分钟慢跑以后再加速跑5分钟，就5分钟的加速跑，跑快一点，这时候你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对吧？你想想看，5分钟的加速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然后还要再冲刺一下，再疯狂的冲刺，然后这时候赶紧测你的心跳，这个心跳就是你的最大复合脉搏。别轻易测啊，如果你长期没练过的话，这会儿就猝死了已经。我告诉你，这个10分钟慢跑，5分钟加速，再来一个冲刺，太吓人了。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说对一个人来讲是220减去你的年龄。40岁的话，那减下来就是180啊。然后你的运动的时候最大的量哈，最好不要超过最大负荷的 85% 到 90%。就如果你的运动量已经超过了最大负荷的 85% 到 90%， 就会带来危险。OK， 所以你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脉搏的速度，悠着点，就是我们说的悠着点是很重要的哈。这是我们讲两种不同的训练方法。然后呢，就是要做热身运动，在跑步之前一定要去做热身运动，因为我们的身体大量的人是很长时间没有锻炼过的。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陆一鸣为了让我减肥，诚心诚意的给我推荐了一个健身俱乐部，说这俱乐部特别好，然后让我去。我去一问，哇，太贵了，一个小时1500，就是它的价格是一个小时1500。但是好处是什么呢？辅导的人全都是国家队的这些队医， 他们是给这些运动员辅导，给他们做肌肉矫正啊，什么修复。跟我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我旁边一看，哎，跟眼熟呢，看邹市明，邹市明在我旁边跑步。然后过一会儿进来一大高个，我看，哎，孙悦，就那篮球运动员孙悦，跟他女朋友在那边跑步。然后经常在里边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身材巨棒的运动员，都是运动员。然后只有我这个又肥又矮的，然后在里边跟人家一块跑哈。后来我这个拗不过他，我就交了钱，就真的就测试了。测试以后，他让我做各种运动。人运动员一上来就是那种，就先跑个十公里，先跑个十公里再来做训练，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去，我刚跑两步，教练说不行，你下来，你这不行，先做点简单的吧，就先让我在原地什么蹲下去、站起来，然后迈着大步走一走。后来我觉得特丢脸，我就问那个教练，我说我是不是特别丢脸？我在这儿是你最弱的学生吗？那个教练说不是，你不是最弱的学生。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最弱的学生啊？他说有，他有一个大胖子，200多斤一大胖子。这大胖子去那儿运动的时候呢，他的特点就是什么运动都做不了。他们一上来先让他在那个跑步机上走路，放到最慢的节奏，5公里每小时速走路，走一走那胖子不行了啊，心跳过速，然后赶紧休息，不能不行。后来你知道给那大胖子怎么训练吗？特别有意思，那个教练说让他躺在垫子上，朝左边滚。他说滚，保持1分钟啊，朝右边滚，保持1分钟，从滚开始的，就是在垫子上滚啊滚的、啊，滚了几次，然后慢慢的开始适应这个运动，这逐渐的加量。后来人家竟然也真的减肥成功，那我不知道他得花多少钱，反正1个小时1500，你算算看啊，挺贵的，而且提炉一名也不打折，没办法，就那样。那个训练是特别科学的，它给你很多科学的这种保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热身运动很重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把自己拉伤了哈。然后姿势也很重要，跑步的姿势这块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因为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身体和肩膀都要直立，不要前倾，咱又不是冲刺，对吧？不要前倾，直立跑步。就是你看谁呀、啊？村上春树那个动作其实就是对的。你可以查到很多村上春树跑步的照片的案例，但因为他是个高手，他马拉松很厉害，就是身体直立僵僵的这样跑步，对吧？就跟阿甘差不多吧，这样直着跑，然后手臂在身体两侧向前微微朝内，但绝不要越过身体的中线，就是别这样跑，对吧？这是不行，别把两个手交叉了，对，不要越过中线，这样轻轻的跑。大臂小臂要几乎成直角，大臂和小臂几乎是一个直角，这个标准的姿势能够帮助你跑步的时候更好的推力哈。然后手的姿势也很重要，有的人是握着拳头往前冲，这个容易导致你的肌肉紧绷。正确的姿势呢，是你的大拇指朝上，然后手指轻轻的弯曲，想象一下你手里握着一个蝴蝶的感觉，其实手中心手中间握着一个蝴蝶的感觉，不是捏着一个蝴蝶的感觉，是握着一个蝴蝶的感觉，蝴蝶在手中心，然后这样跑步，对吧？这就行。然后跑步的步伐不要太大，步伐太大呢，这个容易使人受伤。然后关于脚掌着地的问题特别有意思，我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哈。你知道我们普通人跑步的时候最常见的是前脚掌着地，包括我们跑得快的时候一定是前脚掌着地，觉得这样跑得快。但实际上你去看那些顶级运动员跑步，非洲那些人，喀麦隆什么这些人跑步，他们都是脚后跟着地，就是脚后跟着地，就是他跟地面接触的时间更短，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跑掉了。所以如果你跑到顶级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不行，你不能用脚后跟着地，因为你体重太重，体重太重用脚后跟着地你会产生震荡，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我老婆曾经给我买过一双鞋子，是一个挺有名的名牌的鞋子，那个鞋子的特点就是薄，然后每次走路就噔噔脚后跟着地这么走，因为它太薄了，它没有缓冲，所以我每次穿那个鞋穿一天我觉得脑震荡，就觉得脑子会嗡嗡的这样震，震得很厉害，所以我就很好的一双鞋子我就不要了哈。因此要学会正确的跑步姿势。所以这个对于普通人，这个专家的建议就是说，你最好是全脚着地，全脚着地的跑步。然后遇到不同的地形，你可以换一换，有的地儿你前脚掌，有的地儿你脚后跟，但是你不要总是用脚后跟来跑步。然后训练的技巧呢，就是不一定非得用跑步这一个动作来训练，你可以调节一下，比如说有人用这个脚后跟踢自己的臀部，对吧？啪啪啪啪踢着跑，这样可以拉伸你的肌肉哈。然后还可以倒退跑，还可以侧向跑，还可以摘花，就是左右手分别着地，这样还爬楼梯，然后高抬腿啊，小步跑，然后单腿蹦、双腿跳、跳跃跑等等，这些都是热身运动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些方法，让你的身体先活跃起来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了，我们要学的其实重要的是慢跑。 对吧？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跑者。什么叫做成为一个跑者呢？我在这本书里边找到了答案。就是刚才我问我们在座的人，我说你们谁都跑步，他们说我跑步啊，你有多长时间跑一次？半年跑一次，这不叫跑者啊，这就是偶尔为了买运动衣才去干的事儿。这个真正的跑者的定义是什么呢？说你可以不费力气的每周跑三次，每次可以很轻松的连续半小时。连续半小时不容易，真的。就是在一开始你做不到连续半小时的时候，你可以跑一段然后走一段，对吧？跑走交替，这是可以的。那么怎么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形成这个真正的跑者的这个局面呢？这个办法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步，你先回去测一下你的 BMI 指数，这个我是测过的，这个数字我保密啊。 BMI 指数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体的肥胖程度。那么 BMI 指数等于体重，也就是公斤数除以你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体重是75公斤，那么就是75除以我1米8，那就是我没有1米8哈，假设1米8，1米8的平方，那么就等于 23.1。 23.1 就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如果低于18，那很瘦，不妨碍你跑步，但是你可能会得其他的疾病，因为你太瘦了。低于18的这个 BMI 的数值也是不健康的，你要去检查一下为什么这么瘦。高于26的是体轻微超重，那么你从快走开始会比跑步开始要好。如果你觉得慢跑没问题就可以跑了，不过速度一定要慢一点。然后体重超过30，就是 BMI 指数超过30的人就属于肥胖，那么跑步的时候风险就相对比较大。他建议你从散步开始，然后在开始训练之前一定要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请教，否则的话有可能会倒在半路上回不了家，对吧？对于这类型的人呢，我建议你可以先从滚开始，对吧？然后在垫子上左边滚一滚，右边滚一滚，然后先让自己能够习惯自己动起来，然后再慢慢的散步啊。这是因为你超标了，所以你们可以算一下自己的这个数值啊，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一开始就跑，还是我需要先走路。然后在你开始决定要跑步的时候呢，我们专家的建议给了你很多方案哈，这书里边给了很多方案，我只选了一个。我认为给太多方案对于我们的书友来讲就等于没有方案，所以就选一个，大家都按这方案来就行了。你如果想再看的话，你就自己去看这本书好了。这个方案很简单，每周三次，然后每周达到3到4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每次的运动量要超过1个小时， OK。 然后最大脉搏的 70%到80%， 就是你每次运动的量要使你的脉搏达到你最大脉搏数的 70%到80%， 那大概就要达到123的这么一个运动量的。然后这个具体的建议呢，说首先你要去体检，然后听取专业的建议，对吧？然后让医生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找找类似于我们的教练那样的人给一些建议哈，说你应该怎么样运动，然后购买专业的跑鞋和衣服，找到志同道合的跑步者，这个很多，因为到处都有跑友群，对吧？你可以加入一个跑友群，然后跟大家一块跑步。然后跑步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跑步的时候整只脚掌着地，然后身体要直立，然后步伐要自然啊，步伐不宜过大，然后节奏自然，双臂自然摆动，然后用嘴来呼吸，给身体时间让它适应新出现的负担，然后不要急于加快速度，先增加跑步的次数和每次跑步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就是别老想跟别人比谁快啊，所以你要找这个跑友群呢，找一些年纪大一点，你跟60岁的一块跑，对吧？这样的话你就会找到那种优越感，你还可以转过身来说快点快点，这样叫他们哈。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给的一些跑步的建议。然后开始训练以后前六周，给你们一个前六周计划哈，前六周就是每次步行半个小时就够了，快走半个小时就 OK。如果你走快了觉得心跳加速啊要喘气儿，你就慢走也行，反正六周半个小时。六周啊，就是一个半月每天走半个小时，这难度不大吧，对吗？我觉得这应该是能够坚持的哈。然后接下来六周叫快走1小时，就是经过前六周你有可能早就可以快走1个小时了，但是人家专家既然建议了，对吧？我们就循序渐进，我们就先用半个小时的方式宠着自己，让自己舒服一点，半个小时走。但是这过后再六周我就要快走1个小时了，哒哒哒哒，快走1个小时啊，这运动量就上来了。然后10周慢跑， 用10周的时间进行慢跑，每周跑3次，不是天天跑，因为你知道肌肉是需要休息的，需要恢复的。这个我有经验，我们过去练健美的时候就是要把肌肉块练大嘛，对吧？然后那个办法其实就是把肌肉拉，那按理说已经拉伤了，因为你举那么重的杠铃拉伤了，拉伤了以后你要给它时间让它长，然后给它吃牛肉吃鸡蛋让它长，它那个肌肉慢慢长起来了以后就变大了，所以这个肌肉块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要给它休息的过程。这个有氧运动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每周3次，每次一次争取达到30分钟，然后间隔上2分钟的走路，因为你原来快走就1个小时了嘛，对吧？所以你有这个时间，那么30分钟的跑步，2分钟走路，然后再30分钟跑步 OK。 然后等这10周跑完，算一下哈，1个半月再1个半月就3个月了，3个月再加10周就是2个半月，那就是5个半月。5个半月以后，也就是半年以后，你就成为了一名跑者，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不费力的每周跑3次，并且很轻松就能够跑半个小时的人。把这一点做到，哇，想想还是蛮激动的哈。我希望大家能够响应我们的号召，大家一块儿啊，一听完这本书了有个动力，然后上到街上去跑步。那有人说空气不好怎么办，对吧？说像北京啊，像什么这个上海的空气都不太好，专家的建议是不要早上跑，因为早上起来空气是最不好的时候。很多人说早上空气清新，其实早上的空气是不好，空气比较好的是晚上，所以夜跑的人会很多。然后如果真的雾霾天很重，就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健身房，要有那种空气过滤装置的这种健身房，在健身房里边跑这个跑步机也是一样的。这样跑步机虽然比较无聊，但是有可能旁边跑步的那个人挺好看的，对吧？就有机会然后聊天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说各种方式都可以让你的跑步变得丰富多彩。关于如何成为运动员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戏啊，然后你们大家也够呛。要真想成为运动员呢，你要像陆一鸣那样就疯狂的跑，一天到晚的跑步，那就得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教他。你别说啊，他学过以后还真是专业。有一次我们去泰国玩，然后骑自行车嘛，他是找了个这么个项目，他明知道我不行，然后就骑个自行车，我还带着孩子，哇，骑了一整天，骑完回来之后我的腿已经彻底完蛋了，就是两个腿都路都走不了了。我说完了，我说明天肯定走不了路了，明天这个腿肯定要僵掉了。诶，他说不会，他说我有办法。我说你怎么做？我们那个门口有个游泳池，他说你跳到游泳池里边去，用冰水冰着。那时候大概是5、6月份，也不是特别热的时候，但是挺冷的。他说拿水冰着，然后冰完就好了。冰完第二天早上我的腿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连一点乳酸分泌的感觉都没有。啊、哦、我说你这个在哪学的，这这么灵。他说嗨，不跟专业教练你就不知道。人家专业教练那收你1500一个小时那是应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普通人觉得肌肉累了酸了，我们喜欢热敷。只要你一热敷，第二天痛死你，第二天那个乳酸会多到你简直受不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定要冰敷，最好是用冰块，只要冰敷一下，毛细血管立刻收缩，没事了，第二天就没事。所以你看学点专业的东西还是很管用。然后像他那样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我真的建议你们花点钱哈，去参加一个俱乐部，然后跟一些专业的教练学习一下。我们在这儿这么讲一下也没用，所以我们不讲那段，就记住前面那个6周加6周再加10周，对吧？5个半月把我们打造成一个跑者啊，就是一个能够轻松的跑半小时的跑者，我觉得生活真的会愉快很多。嗯，这个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健身房，对吧？那最后还要讲一下，就是关于老人、儿童和女性的这个问题。就是儿童呢，作者说不要让他训练跑步，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成年人到了18岁以后，其实才是他跑步的能量释放的这个时候。儿童的时候他的连汗腺的这个都没有成熟，所以儿童就让他玩就好了。然后他们的运动量其实比大人大，所以你让他们爬树爬山，这个定向越野，什么打篮球打棒球都行，不用让他就这一个动作使劲的跑步。更不要训练小孩去跑什么马拉松啊，没必要，等他长大了以后再去做这件事。小时候就是要培养兴趣，然后让他去提高心肺功能，参加各种各样好玩的这些运动。然后女性呢说比男性更适合跑步，就是很多，因为女性体脂含量比男性高，然后女性的体力和耐力比男性差，所以这个女性更应该去多跑步。但是唯一有一点注意的就是安全，尤其是夜跑的时候。那个这是书里边真的写到的，但德国治安那么好，对吗？他们都提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前两天就有夜跑的女性被人劫持啊，什么杀害这样的事儿，所以建议你们跑的时候带上一根防狼棒。 啊，然后这个防狼喷雾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水喝进去就行了啊，然后遇到问题就喷，这样喷，所以这是他的建议。然后老年人他说通过跑步至少可以让你年轻20岁，一个老年人跑步就是70岁的老年人完全可以跑到50岁的状态，王德顺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现在那个状态我觉得你说他50岁的绝对没问题，他比大部分50岁的人都要健康，对吧？他已经80多岁了，所以要相信锻炼的力量。我们认为健康跟饮食、运动和睡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肖老师建议我们说，咱把它做成一个系列。我们讲过了很多饮食的书，对吧？我们现在讲运动的书，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找一本睡眠圣经来讲讲看，对吧？怎么样能够睡觉睡得更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所以。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啊，最重要的是跑，所以我们一起跑步吧。